在我书十一章一到九节，能耶稣的梗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写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必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并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嘴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唇上。在我圣山的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大家听到五点的，那就把衣服拿来，就是。非常感谢神的恩典，能够在这样一个疫情爆发期间，仍然能够把众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敬拜，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还有为我们带来的主耶稣基督。真是神的恩典，感谢主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大家当中来分享福音，特别是在这个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圣诞佳节期间。传道人给我的这段经文，我不知道就是我们是不是基本上也是按照这样一个大家说的顺序，你们再往下讲没有啊？是带有
一个短的。
以赛亚书从第七章开始，他接下来的几章经节呢、经文呢，其实讲的是一个大的故事。他不光是在讲预言，他实际上是在讲个故事，讲述的是什么呢？讲述的亚哈斯王和他的一个计划。当时北国以色列和叙利亚王，他们两个结成了一对的联盟，要和南国犹大来作对。亚哈斯王呢是南国的王，他感到了危险，感到了他国民的恐惧，所以他要想办法把他的百姓要从这样的危险恐惧当中要拯救要保护，所以他就有了一个计划。他这个计划呢是要去找亚述帝国，不是叙利亚哈、叙利亚是和北国联合起来一起要对付犹大国的。他现在要去找的南国的王亚哈斯，要去找的王呢，要去找的国是亚述，亚述就是后来把北国灭掉的那个大的帝国。亚哈斯王的想法相当的简单明了，既然我们受到了北国和他的盟友叙利亚的威胁，他们是一个联盟来要侵略我们，来要逼迫我们，那我们弱小者自然应该要找一个强壮的盟友来去对抗，我们要找一个更大的盟友来帮助我们。但是上帝 已经事先派了先知以赛亚来警告亚哈斯，说你不要结成这种联盟，你根本不需要亚述人来帮助你，来保护你，来拯救你，我是耶和华神，你们有我，我来保护你们，我来拯救你们，我是你们的帮助，我是你们力量的源泉。亚述不是，亚述不是他。面对先知以赛亚讲给亚哈斯王的话语，王根本就听不进去。这刚好也就印证了以赛亚在第六章当中他蒙召见到上帝异象，见到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的那个异象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向他讲话说，这批人以色列人他们听了我的话就像没有听见一样，他心蒙了油，眼睛蒙蔽了，看不见，心也听不懂，在他们的君王身上已经彰显出是这样的一种本质。所以既然王不听神的话，不听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他传的神的话语，上帝却仍然在第七章当中用他的恩典和怜悯来告诉亚哈斯说，上帝要给你一个，来给你这样的一个确信，知道说我一定有能力也有意愿来帮助你，来保护你，保护我自己的子民。上帝是非常认真说这样的话，上帝说你根本不要和亚述王有任何的瓜葛，因为如果你和亚述王要联盟的话呢，这对上帝的子民将来是一个灾难。但是亚哈斯却是怎么回应的呢？亚哈斯说，我算什么样的人，我是这么样卑微的人，我有什么资格要求神为我来行个神迹奇事呢？这话听起来很虔诚，对吧？我们谁敢在神面前要求神来为我们做一件事情呢？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要去让神来为我们做事呢？但是亚哈斯的虔诚是真实的虔诚吗？根本不是虔诚。真正的虔诚是要听神的话，但是亚哈斯却根本不想听从神借着先知向他所讲的话。一个不愿意听神的话的人，他不可能是虔诚的人。所以在历史上，加尔文就对这段经文曾经做过评论说，当上帝要给你一个标志，给你一个记号的时候，就说明你是需要那个记号的。我们教会有圣礼，每个月会有圣餐，有洗礼，这个圣礼呢，就是神今天在我们中间持续的给我们的印证，给我们的记号，表示说我们需要它，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圣礼我们不接受，表明我们对他的不敬畏，不顺服，不是虔诚，是悖逆。既然亚哈斯不愿意，他不愿意自己开口，却以赛亚回答说，既然你不要神迹，虽然你不要神迹，但是主还是要给你一个神迹。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十四节说，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你不是害怕北国来侵略你吗？你不是害怕没有神来帮助你吗？没有大能者来帮助你吗？但是呢，这个婴儿的诞生，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表明神与人同在，表示神要和你们同在。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惧怕谁呢？所以以赛亚书接下来的这几章一直到第十二章结束，我们现在今天是第十一章前半部分，其实都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那亚哈斯他如何继续回应，然后的神继续如何来对话，就透过以赛亚，讲也没有放弃，神要继续实施他的救赎计划。但是他是如何实行的？他是如何来去要帮助他的子民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样一个以赛亚的福音，它背后的这样一个故事和背景。我们要读的经文，刚刚其实已经他领经员已经对我们就带领我们读过了。我今天要从四个角度来看以赛亚的福音。第一个就是说，神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婴孩，他要来拯救我们这个婴孩，他的根源是什么？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出身是什么样的？就是在第一节当中出现的。第二节就是这个婴儿其实不是一个一般的婴儿，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领受了神格外的恩典和恩膏的，他来要做我们的君王。但是他做我们君王，他的资格是什么？他的品格是什么？他凭什么能够来做我们的王？这是从第二节就可以看到。然后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说是他作为一个弥赛亚的君王，他是如何来治理他的国度的。那第四点，从第六节一直到结束，我们看到他治理他的国度带来的果效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这样四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样一个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样一个奇妙的主日，我们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众弟兄姐妹，你自己的儿女们，我们聚集在这样的圣殿来朝拜你，来纪念你2000年之前为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活过一生，为赦免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大喜的福音的信息，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安息日，分别为圣，同让我们的心里当中来敬拜你，把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我们听你自己的话语，就求你也打开我们的眼睛，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听到，让我们看到你自己话语当中的奇妙。神啊，你的话语充满了鼓励，神啊，你的话语充满了应许，你也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但是主，你的话语当中也对我们有提醒，有劝诫，有指导，有警告，所以我们祈祷，我们愿意来接受你自己的话语，就像你从你嘴里所发出的和从你心里头想讲给我们的一样，我们心在聆听你，我们的眼目在仰望你。当你自己的话语被发出的时候，我们内心就真诚的回应说，主啊，你说的是， 你自己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是要寻找帮助，但是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中间，你就是我们的帮助者，你是我们的君王，你引领我们，你保护我们，你看顾我们，你为我们消灭我们的仇敌，而且你也继续炼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你自己国度当中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渴慕你自己的再来，我们渴慕你自己荣耀国度的降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好，我们看第一点，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地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要必结果实。这个中文的翻译，这个耶西的本，这个本翻译的不是很好。其实你看这个和合本原文当中有个括号，括号里头就是那个本，就是原文做墩，树墩子，把一棵树砍断了以后，砍倒之后，那个留下来高出地面的那个圆的那个叫树墩子啊。所以它要从这个树墩子上，树一般来说树这样横横砍倒之后呢，树基本上就死了啊，很难再存活下来了。但是呢，神在这里这个预言说，从这个树墩子上还可以再长出一个新的生命的一条来，枝子来。而且第一节后半部讲的说，从它的根要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你看这个树看是死了，但是却没有死，仍然有生命，根部继续滋润营养上来，从这个似乎死掉的这样的墩子上长出这个芽，而且呢茁壮的长大。这是我们看到弥赛亚王他要来，但是他是如何来的，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来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知道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其实我们都耳熟能详了，都知道说耶稣基督呢是大卫的子孙，是不是？那这个地方他们为什么不说是大卫的本，或是大卫的墩必发一条，而是说耶西的本或者耶西的根呢？以赛亚在这里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南国北国还都没有灭掉，但是在他预言之后200年不到，连南国的君王一直是大卫家的，对不对？是大卫王朝，他也完全的死掉，从人的角度已经完全死掉。但是如果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我们要明白从耶西的墩必发一条，我们需要了解说耶西这个生命，耶西这棵大树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墩了呢？我们发现说以赛亚书很有意思，以赛亚书呢在前12章当中非常喜欢用森林用树木来做比喻来发预言。第6章当以赛亚在圣殿当中见到上帝的异象之后呢，马上上帝对以色列人这样一个责备就已经谈到了，说上帝要审判以色列人，管教他们，就像一把树要被他们砍倒一样，但是呢那个根却还留着生命。在第6章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应许了。那我们要明白今天的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到看一看前面第10章结束的时候的一些内容。 因为这第一节我们非常重要的要明白，就是我们谈到的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他的职分。弥赛亚我们都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三重的职分的一个统称，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或者说是在以赛亚的预言的前半部分当中，他基本上更多的是从耶稣基督他的君王性的先这个弥赛亚身份来的。刚刚我们在经办的时候谈到是他的三重职分，对不对？又有祭司，又有先知，又有君王。当然就是整本以赛亚书的话，他的确是谈到了耶稣基督的三重身份，但是呢在这里呢他特别的讲到耶稣的根，讲到童女怀孕，第九章讲到说是这个孩子呢将来啊必有一子为你们而生，政权必担在他的肩膀上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都是在讲那一个弥赛亚的君，是从君王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实际上也不毫无奇怪的，其实它只是基本都是从耶稣基督他掌权做王的角度，治理的角度来去看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那为了要来明白耶稣基督他的出身，我们的第一点，我们就是要从前边的第十章结束的时候来看。以赛亚其实是希望让我们要看到更多的一些东西，他让我们就是要明白这段经文的话，要看前面第33和34节。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故事的背景，亚述帝国是被描绘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这个强大呢，以赛亚也是用一个大的一片森林来表示他。以色列呢是一个弱小的国家，犹大是个弱小的国家，也是用森林来表示。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想到那个参天大树森林茂密的时候，你能想到什么？我们读过这个指环王的话呢，你可能就想到那里头的这个方格森林哈，强大的树木，连这个矮人他吉利都感到害怕。但是呢，这些强大的森林，在上帝审判之后，却变成一个个变成了树墩子。上帝的审判不光是临到了以色列，上帝的审判也临到了亚述。这当然，这是在以赛亚是在讲预言，这是未来的事情。所以在前边的第十章的第33节34节是这样说，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以今夏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拔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拔倒。神的斧头砍下了亚树，这讲到这个茂密的森林，是讲的砍的要上帝要来审判亚述的。虽然亚述也是上帝用来管教和审判以色列的工具，所以以色列的树林也变成了一个树墩子了。结果呢，以色列变成树墩之后呢，亚述的森林也变成树墩子林了。所以我们现在眼睛能看到的只是一个，虽然还是森林，但是已经没有树木的森林，全是一堆一堆这个树墩的。神已经对神的子民的敌人进行了大能的审判，但是要注意到这里头讽刺的意味，亚哈斯的帮助者，亚哈斯期待着这个亚述对他们的帮助者呢，现在已经没办法再帮助他，已经成了树墩子了。借着这样的情形，上帝借着以赛亚要让以色列的王明白说，亚述是不可能真正来帮助你的，上帝会来对付他们的。 但是亚哈斯寄希望的那片大树森林，在那树森林当中，神却给出了一个希望的图画。这个图画就是在第一节当中，从耶西的墩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我们再去看这幅图画，这幅森林被毁之后的图画，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的树桩，但是呢，上帝说，我要来帮助你，我要来保护你，我要来拯救你。如何帮助，如何保护，如何拯救呢？那希望是在那堆树墩子里边的一个，是哪一个呢？耶西的那一个。在一百个、一千个这样的树桩子中间，有一个不起眼的、卑微的，那叫做耶西的树墩，却要将来长出小的嫩芽来，那变成你们的希望，那变成你们的拯救。这位帮助者，这位拯救者，这位君王，上帝却是用如此出人意料的方式来应许，要赐给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拯救。他的出身是如此的卑微，以至于说以赛亚在这里都不用大卫的后裔了，直接讲到耶西的后裔，因为大卫的后裔已经在座位上，从他的犹大的这个国王的宝位上的座位上已经中断了。当尼布甲尼撒灭了南国之后，最后一个大卫家族的君王被带走，被掳掠，当着尼布甲尼撒的王看着他的儿女全家人被杀，自己的眼睛被剜出来，所以大卫的宝座、大卫的王朝已经没了。所以在这里讲到了耶西的根，那本质上当然是在讲大卫，但是为什么不用大卫呢？上帝要重新开始，过去的大卫还不够好，但是根却是出于同一个。耶西是生在伯利恒的大卫之城的，对不对？如果大家对这个以斯帖书比较以斯帖记比较熟悉的话，对那段历史应该很清楚。生在伯利恒，未来主耶稣基督出生生在伯利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在新约当中，以赛亚在这里所讲的预言每一点都完全实现，直到前五节。所以弟兄姐妹们，神要来帮助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期待的方式来帮助，他是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帮助，他来自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让我们吃惊的地方，这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地方，不可思议的地方。如果我们从世俗的智慧的角度来看，亚哈斯要寻求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帮助他的人民来抵御敌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神就要把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要寻求我们的安全，寻求我们的幸福，寻求我们的未来的这样的观念要把它打破。其实我们信主的话，最近这半年多时间发生的事情我心里头经常是非常的挣扎。前段时间有一个字，现在可能还在流行 run 润学，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们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更安全的地方去，所以要离开。 弟兄们，我在想，你离开了这里，你去的地方就比这里更安全吗？这种决定还是从世俗的智慧的眼光来做决定。我当然不是说不可以移民，不可以孩子到更好的地方去求学等等这些事，不是这意思。我说你去寻求的帮助，那里给你的帮助是什么样的帮助？是亚述帝国式的帮助，还是耶西的本他结出来的果实对你的帮助？你要逃离这个地方，你到那里去的话呢，你自己生命的问题没有被解决，你去那个地方的话，你自己生命就好了吗？那个地方能够提供的是你真正的保护救赎吗？神刻意的要打破我们的惯有思维、世俗思维、不幸的思维，要让我们单单的相信他，相信他的供应，相信他的护理，相信他的救法。所以这一个不可能的、不起眼的这样的方式来到，卑微的方式来到。所以刚才我们在纪念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果然就是用那样一种卑微的方式来到世间。我们有时唱一些圣诞歌曲，把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情景描述的太美了，像田园风景，好像很温馨的情景，实际上是很可怜的、很悲惨的。那这是非常的卑微，就像那个树墩子上长上那个细苗，实际上是弱不禁风，很有可能一下子就没命了。但是他的命可以活下来，那是因为那是神自己的作为，那是神要拯救我们他自己亲自的作为，人不能战胜。我们人看他是软弱，那是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是没办法明白上帝他的智慧、他的大能。但是这一位来，他因为被神所高抹的缘故，他有智慧，他有大能，他更有敬畏耶和华的心。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的君王，他的本质、他的根源是什么？他是一个卑微的，他是神的儿子，但是道成肉身，用一个软弱的卑微的方式来到这个世间。但是他来到之后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我们从第二节就可以看到，耶和华的灵已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会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圣灵来高抹的，他要去服侍神的。比如说要修会幕的时候，那个些能工巧匠，对不对？那君王、祭司和先知，他们肯定是要受圣灵高抹的。但是被圣灵高抹的人，其实就是被神分别出来，要按神的心意去活，要遵行神的话语。因为遵行神话语的缘故，神赐给他特别的智慧、特别的能力、特别治理的这样一种恩赐。但是这种智慧、这种能力出自于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敬畏耶和华出现了两次，第二次第二节结束的时候以及第三节开始的时候，他是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喜欢自己做的事情，有些事情让我们感到不太愉快，有些事情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愉快，我们巴不得去做这样的事情，一直处在这样的愉快的这样的事情和氛围当中。这一位耶稣的根就是以单单敬畏耶和华，因此他才会有真正的智慧。圣经当中反反复复的强调说，认识耶和华是真智慧，是真聪明。他外表的软弱掩盖着他内心当中真正的那种力量，因为他是被圣灵所高抹。耶稣基督他是因圣灵感孕他的人性被造出来，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被圣灵充满。在施洗约翰与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从天上降下来，天父来印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的君王，在以赛亚这里，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700年的时候，以赛亚写这个预言哈，那是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700年的预言了。他已经预言到未来的这位是怎么样的。因为他对上帝的敬畏，所以他才产生出了智慧，他就产生出了聪明，它产生出来。第九章啊，我们以赛亚书第九章大家也都很熟悉，我相信前面可能也都讲过了哈。啊，那个婴孩，那个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个婴孩，那个在大卫的宝座上要执掌王权直到永远的那个耶稣的根，他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父、和平的君。那个奇妙的测试哈，中文翻译成奇妙测试，那个翻译的也有点不对劲哈。啊，那应该是奇妙是个形容词，来修饰测试那个字，测试那个字就是在这里实际上就是 counselor， 他有智慧，他有大能。我们想想，以赛亚所说的所有这一切，哪一样没有在耶稣基督生命当中实现的？耶稣基督还是一个，我们中间这几个小孩子，我们感谢主，我不知道他多少岁，有没有十几岁，十二岁过了没有？过了没有？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头来听那些神学家们来教导神的话语，耶稣基督和这些神学家们来对话，来一问一答的来学习。耶稣基督12岁的个孩子，他的智慧让大人们都大吃一惊。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智慧？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道神成为人，所以他在受孕感孕的那一个瞬间，和他刚生出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这么多的智慧了。 No， 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他的智慧也是像我们今天小孩子那个智慧一样，但是他的智慧和身量一天一天的成长，表示说他每天都在学习新的神的话语、神的智慧。他以神的话语为乐，他以敬畏神为乐。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做了多少事情，他后边讲到是他要开始来进行治理的时候，他要做判断的时候，他要做审判的时候呢，他不是凭着外表，他不是看着你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你说的话是什么，对不对？他判断人是从人的内心当中来判断，因为他有神的道，他有神话语绝对的一种标准和权威，他不是用外在可见的标准和权威和法律来去断定人的，他是按照上帝永恒不变的真理的标准去审判， 去断定，因此他永远不会错。所以他的君王，他的治理，他的判断是正义的，是公义的。他对法利赛人这种责备，法利赛人在外表上行得非常的好啊，但是耶稣基督却责备法利赛人，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边看着光亮，内心当中却充满了死人的骨头。他判断的时候，他说是你们这么多人呼求我叫主啊主啊，但是呢你们不能都进天国，因为你们中间太多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我远去。我每天到教会来，每个周末的周日到教会来，很多人，我们有几个，我们是真正的说是在神的面前，神你真是我的主啊，求你在审判的时候，你鉴察我的内心，让我不是那种被你责备的说你离我远去，我从来不认识你。耶稣基督君王，弥赛亚君王，他来了，他有神的恩典，神的膏抹，他按神的心意进行治理，他不会因为你钱多你富足我就对你另眼相看，那个人他钱少学位低我就看不清。在人治的这样的社会当中，在人的天下，我们想在这个世上要找到公平公义有可能吗？天底下哪有真正的公平公义？不管这个制度到底是集权制度还是所谓的民主制度，世上哪有人的制度可以是公平公义的？但是这一位君王，他的到来却要带来真正的公平和公义，因为他自己是公平是公义，他的判断是公平是公义，他最后的审判也是公平是公义。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向我们描述的那个弥赛亚君王，他一个卑微的身份到来，但是他却要行作我们永远没办法想象到的神奇的奇妙的大事。他所治理的国家，他所真正治理的国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这样一副情形我们能够想象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副情形？铸剑为犁，原来是人和人之间征战，现在的彼此之间有了真正的和平的国度，所以他称为是和平之王，和平的君王。这个和平的君王在第九章那个地方没有展开，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呢，他就把这个和平的君国度，和平的君王所治理出来的和平的国度的情形就向我们描述出来，这是一幅何等的景象。我们可能在艺术作品当中，音乐作品当中，绘画作品当中，可能都已经很看到过很多对这段经文从六节到九节当中的那种描述，怎么能够想象得出来？但是他凭什么真的是可能实现呢？或他是必然要实现呢？这样一个和平的国度如何来实现呢？在这段经文最结束的最后一句话给出了一个奥秘，这个弥赛亚君王他来的治理最重要达成的果效，是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遍满受造界。这是他的秘密。我们都期盼着我们透过对主的敬拜，对主话语的学习，让我们对他的知识的认识也能够一天一天的增长。我们不要做这个只有爱心却没有真知识的没有智慧的这种，耶稣基督是责备这样的。我们生命成圣的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关键就在于说，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每一件事情上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我们对神的真理不明白，对神自己的认识有限，对自己的认识也有限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达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弥赛亚君王他最终他实现他的和平的国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因为所有的受造界的一切都认识耶和华，而且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全面，如此的全备，以至于像水充满洋海。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去读神学，我自己是教神学的，但是呢我们说是对神真理的认识，认识知识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头脑的东西。犹太人其实他在用这个包括弥赛亚在这里使用这个 knowledge 使用知识这个字的时候，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这个知识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它是一个代表一个亲密的认识和关系的问题。我们经常在讲这个叫 intimate relationship， 他讲到说亚当和夏娃当时神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成为夫妻成为一体的时候 they know each other，二人成为一起当中的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叫认识，那是一个生命的经历，那不是一个头脑的教导教育。当然我们知道以赛亚他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旧约当中的先知们他们讲预言有这样一个特征，你比如说是我在这里向外看的话呢，看如果是远一点的话呢，角度再偏一点的话，这座楼呢和那后边那座楼之间它可能就重叠起来了，在那个角度看它是一栋楼，它看不出来这栋楼和那栋楼中间还有一定距离，但是你换一个角度的话其实你才发现了它是距离。先知们当时在做未来预言的时候，神给他们的这样一种特征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和第二次到来之间要做的事情他们分别不出来，但是呢神把这样一个大的图画给他们了。以赛亚在这里所预言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你看他把第一次和第二次要做的事情混在一起来讲了，但是实际上呢前五节的内容和后四节的内容之间呢，那实际上是两个阶段，我们今天呢是处在这两个阶段中间。耶稣基督第一次已经来了，已经降生了，他已经达成了我们的救恩，他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了，他如今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在祷告在代祷，在这个时刻他知道我们的内心，他知道我们的需求，他知道我们在中国这么多人染疫我们心里当中的一个忐忑一个急迫，但是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那幅景色那就是世人全部都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这种认识导致了这样一个人所有的本性受造界所有的本性改变了，回到了当初伊甸园当中人类犯罪堕落之前的那样一副和平真实和平的形象。那是我们期盼的，那是我们今天在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期待耶稣都再一次来，他第一次来是一个用卑微的弱小的婴儿的方式，用耶稣的本 来的方式，它的果子还是有限的方式来到，但是他在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要以荣耀的君王的审判者的身份要再次回来。这是我们在这一段圣经经文当中看到，是以赛亚要传给我们的好消息，传给我们的福音。我们今以赛亚当时是远远的看着这个婴儿将来会怎么来，我们今天已经在婴儿来了之后了，我们比以赛亚已经有太多的福气了。我们领受神话语的恩典比以赛亚更为，我们对神的认识的知识比以赛亚更多，我们和我们主之间的关系理所应该要很亲密。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问自己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一年其实很少穿红衣服的，你知道吗？我今天是特地穿个红衣服来，没想到外面那么冷，就穿了大衣就没穿外衣。我们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用我们的生命。毕竟我最近是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大家都在离开中国，离开我们这个环境。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环境？那个新的环境一定教会这么逼迫，我们还愿意来教会里头来听福音。教会这样的后边的这样 spiritual in health， 不就是比没有迫害的，你可以更好的来顺服这个弥赛亚君王吗？你 run 的时候呢，你背后支撑你的是什么？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艰难的处境，就给了我们更大的传福音的机会。如果我们看不清这一点，我们的弟兄刚才讲的就是瘟疫这件事情，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怎么样用这个恩典来荣耀我们的弥撒的君王，盼望他再一次回来，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我们要切切祈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话语是何等的有限，我们寻求帮助寻求解脱的心智时常是何等的有限，我们还是像亚哈斯王一样寻求人间的世俗的这样一种帮助，我们看不到神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爱，看不见主耶稣基督那耶稣的根，他已经实实在在的来到了我们的中间，他的灵在我们中间进行来工作，来改变着我们，来建造那永恒的和平的国度。但是主，借着我们今天对耶稣基督这样的庆祝，诞生的庆祝，借着你自己话语向我们展开，就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来工作，让我们真的是配得是我们弥赛亚君王的臣民，是他忠实的跟随者，是他生命的效法者，是我们天父真实的儿女，是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亲自真实的弟兄姐妹，让这个教会能够在神你自己的恩典和真理当中继续来成长，让以弥赛亚君王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继续来掌权做王。我这么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